家平安。
感谢主，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与弟兄姐妹交通。那我在想说，这一次要交通什么？那就当然是要跟主祷告，仰望主，看看主有什么样子的要跟我们交通的。那后来我们感谢神哈，今年年初我们有了一次家中的特会，那个特会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啊。那我就想到说想借着这个题目我们再来交通。那我想用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因为约书亚记是我们知道他们要进迦南的，所以我想借着这约书亚记第六第七第八章他们的属灵的征战，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属灵的征战如何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主的再来。那我想从年初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特会借着讲员，也借着三位讲员，把保罗、彼得、约翰这三位使徒能够把这些交通告诉我们，所以我在这边也稍微略略的也再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因为我们也是要进入这个征战里面。因为在旧约里面来讲，他们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迦南里面有七族，他们还是要征战。那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信的主耶稣就是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就是迦南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我们现在是进到基督的丰富里头。但是我们还是有征战，所以我们借着旧约他们那个征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征战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如何来预备主的再来。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过教会生活，所以教会生活跟这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的属灵一点呢，教会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是不能够影响到教会里面，但是教会是应该要影响到这个世界。就着保罗来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到，保罗不是说就他而论呢，他看这个世界是死的，这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但就世界而论呢，保罗也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看到教会来讲，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教会，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那这就是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跟教会是两个是好像对立的东西，这样对立的，讲得严格一点就好像汉贼不两立，因为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从年初从这个年初一月一号开始到现在，弟兄姐妹，你们这个打开电视看新闻，你们就会听到有一种声音呢、这个社会，台湾这个社会，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什么出去？什么进来？结果怎样？货出得去，对不对？货物出得去，人进得来，对不对？结果怎样？结果巴比伦就要发大财。这是从年初，这个我们讲一月一号好了，今年年初到现在，你打开电视看新闻，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我也听到这个声音，我听了一下，真的是弟兄姐妹，巴比伦要发财，它的原则就是货要出得去，人要进得来。你这种巴比伦发大财的这个原则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你运用在哪里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理论就会叫你沉沦，是不是？那我就在想，我听到这种声音，我就在想，那教会，教会是什么应该出去，什么应该进得来？那教会就会怎样？发光发热，是不是？那弟兄姐妹，教会什么要出去，什么要进来？因为教会是金灯台，启示录那里不是讲吗？那个七个教会都是金灯台。金灯台是因为我们都有神的性情，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有金的成分在我们里面，理当是发光的，其实也是发光的，在神的眼中看，这个金灯台就是光亮，是不是？那发热呢？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教会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血与水所产生的，是不是？如果医生说我另立呢，这就表示就要送到二兵去了。但是教会是活的，是不是？所以发光发热。但是呢，我就在想，什么该出去？教会什么该出去？什么该进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教会是肉体要出去，好让圣灵充满我。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他不是讲到吗？第四节，诗歌190首第四节，先要预备瓶子空，后是膏油盛其中。你这个杯子，你这个瓶子不倒空，那圣灵怎么充满？在教会，当然就是弟兄姐妹，你跟我们都在一起。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也是生命是这个样。你要倒空你的己生命，圣灵才能够充满。其实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满有圣灵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的让肉体出去，好让圣灵进来，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发光发热。所以我想借着约书亚这一个约书亚记第6、第7、第8章来看他们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对我们这件事情啊，看看怎么样子能够与弟兄姐妹一同交通，鼓励自己也鼓励弟兄姐妹。那好不好，我们读四处的圣经，我们先读主的话，先读四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旧约268面第六章的第10、11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约书亚记第六章第10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啊，这是第一处圣经。第二处圣经第7章，约书亚记第7章，你们请弟兄姐妹翻过来第13节。第7章第13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这是第二处的圣经。那第三处的圣经，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加拉太书第5章，新约两段式的圣经在266页，新约两段式的圣经在266页，加拉太书第5章哈，这一处的圣经我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念，从16节念到26节，翻到的话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念，请。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顾众肉体的私欲了。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事是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阶级之律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
第四处的圣经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两段式圣经在341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第十一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就好。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思讲，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又一个美好的一天，能够来到教会呢，与弟兄姐妹一同追求你的自己。主啊，孩子将自己的舌头、嘴巴、心意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若愿意，就求你在我里面动你的善功。主啊，将这些话来告诉我们，来帮助孩子，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追求你，好迎接你的再来。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在历史上面，从历史上去看好了，就是摩西，神打发摩西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光只救埃及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做了400年的苦工，哦，那种愁苦，那种难过，他乃是要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来侍奉他，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就打发摩西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带出来就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红海的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世界就丢在后面，埃及就是这个世界的预表。所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就把世界埋在这个红海的里面，啊，就是世界跟我的关系，世界是死在十字架上，跟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世界也回不来，我也过不去了，所以就在这个红海里面就死掉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面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摩西就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到迦南，因为进迦南是神的心意，要带以色列人进去。因为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都可以读得出来，就是他跟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要把迦南这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啊，为业，这是神的应许，当然也是必成就的。但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就很低落。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就背叛神，所以我这个历史我们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到那个西乃的旷野就晃荡了40年之久。所以第一代啊就倒闭在旷野，就没办法进到迦南里面去了。但是那摩西也过去了，所以啊第二代就起来，就神就选了约书亚，啊，借着约书亚，其实还有一个帮手就是加勒，但是约书亚是一个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看到是神拣选的一个器皿。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知道流奶与蜜之地当然里面还有七族，这个是要有征战的， 所以呢，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的征战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怎么去看他们打这个仗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他们进去这个征战到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帮助。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五章，因为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六章开始我们知道他们是打耶利哥城，啊，第七章我们知道他们是遇到了一个亚干犯罪的这个问题，那第八章他们就打爱城这件事情。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有三个坚持。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有三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要抓住这三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里面有一件事情记载，当两个探子不是进到耶利哥城去的时候，后来呢藏在那个拉合的家里嘛，对不对？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那拉合怎么跟这两个探子讲？他们讲什么话？他跟他讲什么？我念给弟兄姐妹听，第二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我们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什么坚持？你看这件事情哈，你看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当然我们知道拉合得救了，因为他相信神，他跟这两个探子立了约，他也得救了。但是从这件事情，从拉合的反应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呢，拉合怎么知道说，听到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样带埃及的兵丁？埃及在当时的时候，就像呢现在的美国，是一流的强权。这种强权谁敢去打他？谁也打不过他。但是呢，拉合居然听到知道这件事情。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四十岁的话，是他出生那一年一岁的时候，以色列过红海，他怎么知道？如果他是六十岁的话，他可能知道，对不对？因为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听到以色列人 对过红海，以色列的神怎么打败了那个这个埃及的兵，这是一个大概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今天如果谁把美国给打垮的话，那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对拉合来讲，他是多少岁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听到这件事情，那是应该是一个过去一段时间，算是蛮长久的时间，他们还记得这件事情。是除了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亚摩利王西宏跟噩的征战。但是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什么？一个坚持是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十字架上的那个征战，得胜的征战。因为仇敌啊，就是邪灵啊，我们是与空中那个执政掌权的那些邪灵那个首领征战的。所以他们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他们的心就消化，没有一个人有胆气。今天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坚持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说成了，是不是？我记得以前啊，江弟兄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那个马丁路德他不是要改教吗？马丁路德要改教，结果撒旦就拿了一本那个好像笔记本一样，里里外外都写了马丁路德的罪，然后撒旦就跟马丁路德讲说，像你这种人都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改教？结果呢，马丁路德就拿了一个好像是朱红色的笔，就写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一切的罪，撒旦就退去。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第一看见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是第一个坚持。第二个呢，就是他约书亚给他们做了一个在全以色列人行了一次割礼，这个割礼就是除掉肉体，在以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来讲，就是把你的肉体要除掉。你的肉体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加拉太书那边讲的那个肉体的情欲，圣灵不跟肉情欲相争，情欲不跟圣灵相争。所以你看见肉体这件事情，就是加拉太书那边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几种，才九种，对不对？明明白白的写的九种，可是啊，肉体所结的果子，情欲所结的果子啊，是多而又多，29、18等等等等等，多的又多，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肉体除掉，这就是第二个坚持。你要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今天你要打这个属灵征战，你的肉体要行割礼，要把它除掉。而且他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啊，等到以色列国民全体都行了割礼之后，后面有一件事情，第三件的要坚持的事情，就是呢，有一个人呢，拿出了一把刀，站在约书亚的对面。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他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今天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要来做我们教会的元帅，他是要来带领我们征战。所以约书亚就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站在一个奴仆、一个仆人的地位，他不敢出头，对吧？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他带领我们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以弗所书那边讲到那个第六章，讲到整个征战的来讲，你就看到其实是主在征战，我们只是穿上军装而已，不是我们去征战。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有三个这个坚持，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住的。两个是主耶稣做成的，一个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除掉肉体。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是要除掉我们的肉体，你才能够打赢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好，进到第六章，就是耶利哥这个大城的征战。那第六章，弟兄姐妹，约书亚记第六章总共有27节。那这27节，这个耶利哥的大城，弟兄姐妹都知道是非常的大的大城。为什么很大呢？我不晓得它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也没看过，也不存在了嘛，已经垮掉了。但是呢，那个万里长城啊，他们说是一个小汽车可以开在上面走的。但是呢，这边讲到说拉合啊，他的家是在这个耶利哥城墙边呢，是不是？他把那个绳子啊悬下去，把那两个人放走了。所以你看这个耶利哥的大城呢、是非常的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所以可以能够有拉合他们家住在那个城墙上面、城墙边，那可见得不小。但是你看哈、第六章记载的时候，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打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个大城，你要打美国的话，你要怎么打？要把它包围起来，对不对？用各种的部队啊打进去啊，对不对？你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勇猛善战的将领啊带领你去打。可是你读这第六章的时候，你真正所看见的刀光剑影，27节的圣经节，他真正刀光剑影打这个耶利哥城的话，一节就是21节，或者是讲两节好了，20、21。但为什么打那么大的大城只记载着这两节？真正刀光剑影，所谓杀敌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只有一节而已，就是21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驴都用刀杀尽。那其他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稀奇啊！那圣经记载这种事情很有意思，打那么大的一个大城啊，不是用刀枪去打，是用话去讲。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你要怎么去打这个大城？我告诉你要怎么打。哦，你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都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怎么打？一天呢要造一次城， 绕六天都要绕，七天绕地，第七天要绕七次，然后呢那个祭司要吹角，然后角声拉长了以后，然后呢那个百姓就呐喊，城墙就要倒掉。神告诉约书亚，约书亚，神小谕约书亚，约书亚再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又讲了一次，从第六节哈，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又讲到第九节，是不是？这个征战是用讲，不是打的，那很稀奇啊。然后呢，这个事情都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好像他们等于是神要他们去讲，就是去走，去绕这个城墙。这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就绕这个城墙，一天绕一次啊。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基督徒哈、啊，以现在来讲，好像两条脚在这个世界上面走路，是不是？礼拜一就走一圈，因为我要工作，我要养家，所以我要上班，所以我礼拜一就在这个世界上用脚走一路，到了下班我就回来休息，就在营里面住宿。到了礼拜二呢，我是个学生啊，我要上课，所以我就出去了。上课到了晚上补习班回来的时候，我就回到家休息。那礼拜三也是一样的，我做家庭主妇的，我要到菜市场去买菜，我要做一些家庭事情，我就靠这两条脚在这边绕一圈，又回到家里来休息。啊，礼拜一到礼拜六，对吧？礼拜天的时候就绕七次，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礼拜天主日团体的伯比聚会祷告的时候，这个集中这个力量来打这个撒旦，这就是很就要绕七次，然后呐喊、唱诗、赞美，这个力量要够，才能够打败这个仇敌。这两条脚是什么意思？在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读经祷告。基督徒哦，信了主了，你总是要读经祷告，你一天至少要读一节圣经，如果多一点就读一章。我是会讲的，应该对指导自己才对，我不是指弟兄姐妹，因为我以前也不会。那祷告呢？你有三次谢饭祷告，对不对？起码你有三次谢饭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两个脚在这边走，在生活。你每天每个礼拜你都要这样绕，然后绕一层就回，绕一天就回来。可是呢，在这里呢，遇到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在这个世上，你吃五谷杂粮，你总是会生病，对不对？伤风害病、感冒、牙痛不是病，对不对？你什么小毛病你都受不了，你都要向主来祈求祷告，求主赶快把你医治。那如果你的问题是大到像耶利哥那么大的话，主耶稣对你说：“哎，你这是癌症三期，他不好讲末期。”你这个难处，你是不是大到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像耶利哥那么大的当，那你怎么办？你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基督徒除了两只脚以外，还有两个翅膀，就是相信、信靠、顺服，就是相信神、顺服神，他会把你带过、越过这个难处，就是打耶利哥城的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打耶利哥城那么大，居然是用讲话，不是动刀的。他这边讲第，我们刚刚念的，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出你们的口。这有什么意思呢？以赛亚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过，你要得胜，就要归回安息，安息在主的怀里，对不对？主耶稣对门徒说，好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讲，他说你们在我里头有安息，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要得胜，一定要归回安息，你要得着力量，叫平静安稳。你怎么得着这个力量平静安稳？你这个肉体不死没有用，对不对？你肉体不死的话，你得不着这个力量，也得不着这个安息。所以呢，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你要 就要对付你的肉体，所以你肉体真的要死透了，你才能够得到安息，才能够得力，才能够得胜。这就是这一点告诉我们的。那另外啊，到了他们就七天之后，就这个城墙就倒了，就攻进去。好，那打完了耶利哥了以后呢，到了打爱城嘛，就接着就打爱城。爱城是一个小芝麻的这个小的地方，很小。那很稀奇的事情呢，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圣灵怎么记载这件事情？因为从历史上，从我们读旧约的书知道，他们打爱城失败，对不对？也知道是有了问题。但是你看圣灵怎么记载？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面，因为是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和米迦的儿子亚干犯了罪，因为拿了当灭的物，所以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哎，这个仗都还没有打，圣灵就记载这件事情，这是约书亚记是没有错，但是很稀奇，为什么圣灵要记载，先把亚干犯罪的事情记在前面？所以你看到，当然在第六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耶利哥里面那个当灭的物哦，你们不可以拿，你们拿了以后呢，全营都要受咒诅。所以呢，结果呢，这里就记载了亚干犯罪。亚干这个这件事情是为什么会记载？就是除了亚干的外面拿了这个当灭的物之外，他拿了一件示拿美好的衣服，一条金子两百色克勒，是犯了神所规定他们的，是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这个记载在第一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啊靠不住了，人里面是靠不住的，人的败坏是靠不住的，因为啊我们有贪心呢、啊，是不是？我才贪一件衣服，一条金子有多大？不是那个大的金砖呢、啊，抬不动，一条小金子而已，我放在口袋里头，谁看到？是不是？那两百色克勒不多嘛？这一条美好的衣服，这名牌的衣服，我折一折，折起来放在口袋，谁看到？也没有人看到。但是问题啊，神知道亚干这个人里面靠不住，他已经有贪心了，他会拿。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啊，令我们觉得很稀奇的是，他这边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他记载什么？当下约书亚就派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当下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耶利哥城已经打胜了，所以他马上啊就派人去探这个有什么味道。在军事上面就是啊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铁趁热嘛，是不是？你当下马上就派人去打这个仗，是不是？结果呢，这个窥探的这那个地的人回来对约书亚他们说什么？他怎么说？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了两三千人呢、啊、搞定。这是什么态度、啊、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怎样？这是骄傲，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犯了亚干所犯的那个罪，是因为神说了不应该拿的这个当灭的物，这是有物有证的。但是里面其实他已经在贪了。还有另外一个罪啊，就是这边讲的，是不是骄傲？只要两三千人不必全民上去，他们就能够把他们打下来了。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警讯，就是啊，主耶稣的话，他说：“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人说你，哎，你今天讲到好哎好哎，特别好，尾巴都翘起来，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办了一个很成功的特会，大家都说你很好的时候，你里面就会骄傲，一样，这个骄傲是怎样？”我们人啊最难死的也是最后死的，是不是？这是很难的事情， 骄傲这件问题，就是肉体。因为啊，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你去吃那个东西，就是要你骄傲，因为你能够像神，是不是？所以骄傲这件事情呢，你就从这边看得出来，他们打了败仗。当然，约书亚怎么知道是谁犯罪？若不是神叫他们抽签呢、啊，一个一个抓出来的话，约书亚怎么知道是亚干犯罪的？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知道，就是说，虽然这个当面的物上面呢、啊，你要小心，但是呢，你自己啊，这个里面的肉体的问题、啊，愿不愿意受对付，愿不愿意也受圣灵借十字架把你这个肉体对付掉，你才能够继续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另外哈、啊，当这个把亚干的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你就看到第八章就开始攻打这个爱城，这个小小的这个爱城。后来他们以色列人就学了这个功课哈、啊，他们就不敢轻敌了，就不敢依靠自己了，对不对？所以就派了多少30,000的大能的勇士去攻打爱城，杀灭他们总共多少人？12,000人。所以你就看到这件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一个小小的爱城，是不是？但是你去看第八章哈、哦，第八章很有意思哦，跟第六章这两个去做对照，很稀奇。第六章只有一节或是两节刀光剑影攻打这么大的一个大城，可是呢，打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小的。第八章总共有多少节？35节。但是真正呢，你去看1到29节的时候，你去读这一段圣经，很稀奇哦。这个征战很有意思。我读了以后，我的感觉，我交通在弟兄姐妹面，就像我中学读书的时候喜欢念那个《三国演义》《三国志》啊，啊，这个整那些征战，这些欺敌、骗敌、诈敌、放狼烟啊，唱空城计啊，就有这个味道、啊。第一节到第29节，这么多节在打这么小的一个城啊，神居然用了这么多的这些方法来打这个爱城，为什么？当然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爱城是在耶利哥城旁边的、啊，耶利哥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一样。那你爱城你要活下去啊，你这个军队不强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这个七族啊，都是恶族啊，你就会被灭掉，你就会被他们并吞掉，这是一个原因可能。但是另外有这件事情在属灵上怎么看？1到29节。都是这些征战啊，他们怎么打这个战争，怎么样去把这些爱城里面的人，这些军队啊，把他骗出来，怎么样在两边击杀他们，这很有意思啊。这个事情呢、啊，就是神呢、啊，借着圣灵十字架兴起各种环境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里面这个肉体啊，要多而又多的丑陋啊，这些就像加拉太书讲的，对不对？那些肉体一个一个把你挑掉，一个一个把你对付掉，把你清干净，你这个人呢、啊、才能够合乎主用。这就是、哦、约书亚去打爱城的这件事情。你不要看那个小小的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这些肉体，这些情欲所结的果子，这些东西哦，我告诉你真的是很难搞，但是交在神的手里，交在主的手里，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看到神兴起这些环境来对付我，来攻击，来要我们学这些属灵的功课，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的肉体、啊、能够除掉。那另外我还想交通一下，很稀奇，打爱城，打耶利哥城，神说这些当灭的物、啊、你们都不可以拿，是不是？就犯罪了嘛。拿一件衣服，拿一条黄金，才这么一点点。可是打爱城的时候，神怎么讲？啊，第二节那边就有说到，他说城内所夺的财物、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他讲了两次，在后面 后面第二十七节那边又讲了一次，可以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就是这些牲畜跟财物。财物当然就是马门了、啊，金子可以、啊，银子可以。可是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这些金银铜铁的器皿都要放在耶和华的仓库里面，我们的神要用。可是打爱城的时候，这些金银呢、啊，这些财物、这些马、这些钱财，你可以拿，对，牲畜你也可以拿。这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为什么调过来说，神为什么不说你们打耶利哥进你们的拿？你们过了约旦河很辛苦了，对不对？又行了割礼，哈，对不对？你们应该犒赏犒赏一下。这耶利哥很丰富，就像哪里啊？纽约啊，伦敦啊，巴黎啊，这一条街就是好多银行，进你们的拿，对不对？随便你们拿，是不是？那个拿满了的时候还要打仗吗？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还能征战吗？对不对？不，我的骆驼就已经驮了几代的这些名牌的衣服啊，人的心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神不让他们拿这些当面的物影响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的话，那怎么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不容易，这是一个提醒，这告诉我们。但是你打爱神，你可以拿，就是一点点而已，犒赏犒赏，对不对？不要，别，这个弟兄姐妹也知道我的意思。这就是、啊、这个打耶利哥的这一件事情。另外、啊、我们在交通这个彼得后书那一章，我们看看这个对于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什么样子的提醒。彼得他这边讲到刚刚我们念的，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弟兄们，其实这是保罗讲的话，所以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因为这是新人，把新人献上，这是圣洁，这是神所喜悦。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但是很稀奇哦，彼得在这边讲，所以弟兄们，你们啊、哦，应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句话，这个开头讲所以弟兄们，跟保罗讲的这个所以弟兄们的这个味道好像有深渊与深渊响应的那个味道。其实不难想象，保罗跟彼得哈、哦，保罗得救以后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有15天之久跟彼得在一起交通，所以我相信彼得他知道保罗这个弟兄是神大用的仆人，所以我也相信保罗所写的书信应该都会送到耶路撒冷给这些使徒们会看，所以彼得就很认真的去看。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保罗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从第一章讲到第11章的时候，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神的这个救恩，他就在11节的末了就讲说深哉啊，是11章的末了就讲深哉，神的丰富，他的智慧何其难寻，他是谁给了他又叫他掌管的，一切都是本于他，经过他也归给他们。这一句话在11章的末了，罗马书11章，这一句整个罗马书的1章到11章，彼得用哪一句话？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用这一句话做简单的一个结论呢。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就是彼得所体会罗马书第1章到第11章，他浓缩成用这句话来解释。所以弟兄们，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去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行哪几样呢？就是他前面讲的，他这边讲第5节啊，他说彼得说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因为你们听到这个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又用神又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那这个信心是指的什么的信心呢？这个信心不是指我们初出得救的这个信心，乃是啊，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好像第十节，他那边讲到，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是成长的，这个信心是成长的，这信以至于信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这个信心不是讲我们初出的得救，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认识的这个信心，所以你要加上德性。加上德性，这德性是什么？就是好的德性，不是死德性，就是雅各书那里讲的，你有了信心还要有行为。那雅各不是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吗？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献上了他的儿子，他有了信心又有了这个行为，神就称他为义。然后雅各告诉我们，你们有信心却没有行为，就像就是死，就像人没有人的身体没有灵，就像死的一样。所以这个德性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好的德性。那当然了，我自己也是很惭愧啦，信主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死德性的，人家以前骂我这个人就是死德性的，这个不好嘛，这个人家就是，但是呢，当信主了以后，骂我死德性之后，背后还有一句话，这什么基督徒啊，这是很惭愧的事情，也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好的德性，你又要加上这个德性，就是有这个好的行为。你有的这个行为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好像在腓立比书那边，他就讲到，他说我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已经认识，我乃是哈、哦、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的去追求，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认识基督的这个知识，所以他就要尽力的去追求。那么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你要加上节制，这个就是啊，就是就怕你有了认识神的知识，你多了哦，就怕你自高自大，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节制，节制正好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样，是节制，所以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要人要有节制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容易骄傲，自高自大就是骄傲，所以因为你懂得的圣经的知识多了，那你就有可能就会骄傲，所以这个就是要节制。但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的肉体不受对付，你的肉体不死，不受圣灵十字架的对付，你怎么谈节制？这都不可能。所以完全整个问题都在肉体的对付上面，怎么样子去让你的肉体死，而且要死透了是比较好。然后呢，他说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其实就是受苦嘛，忍耐就是受苦。你看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他怎么讲？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因为他是一个监狱书信，他被抓的，他在监狱里面写给哥罗西的这个教会，他说我为你们受苦是要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还有呢，他对加拉太人怎么讲？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那对哥林多的教会不用讲了，哥林多前书后书你们看了，保罗为他们受了多少的苦。本来他是忍耐，他是忍耐什么？忍耐都不愿意讲那个有一个人14年前被提到三层监狱，他本来是不想讲，就被哥林多人逼出来了。你看他的受苦是何等的大。那你加上忍耐以后，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前进就是活出基督，就像什么？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那你要活出基督来。好了，再来，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此相爱，对不对？弟兄爱我，我爱弟兄姐妹，这就是彼此相爱。 这件事情也很稀奇啊，为什么彼得把弟兄相爱，这是神的主耶稣的新的命令，彼得就站在旁边，他听得最清楚，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因为旧约是旧的命令，对，摩西律法书是旧的命令，但是主耶稣是一个新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很稀奇的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讲把加上爱弟兄的心摆在后面，他为什么不把第一条，他就说你们要冲要分外的殷勤，要爱弟兄的心，其实再加上信心，又加上德行，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彼此相爱那件事情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讲，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讲了两件事情，开起头的时候是讲到彼此洗脚，末了的时候是讲到彼此相爱。那彼此洗脚的时候，他跟彼此相爱中间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犹大出去了，圣经说夜深了，然后主耶稣才讲彼此相爱。所以尼柝僧弟兄曾经谈过这件事情，他就讲在彼此洗脚是犹大有份，但是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犹大没份。这就告诉我们，犹大是有一种预表，就是预表我们的肉体，他常常带着钱，他爱马门，这是他的肉体，他喜欢这个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偏爱？没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肉体。比如说我偏爱山西，我喜欢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些山西我一天到晚追求，看看这一季有什么新的发表。那有的人喜欢名牌潮流啊，对不对？看看今年的这个秋季，到了圣诞节有什么潮流啊，还是有什么样子的打折啊 ？One day sale only， 哇，就拼命在网络上抢，是不是？这些都是你的肉体的情欲。这些你的偏好。所以犹大，你在谈彼此相爱，你不能有犹大。犹大不但出去，而且要吊死，肉体要死啊，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否则他回来还会找你，你还会受这个事情。你若彼此相爱的话，你有肉体危险，会受伤，会彼此受伤。对，教会撒旦就会利用这种问题。所以呢，你讲到彼此洗脚，犹大是怎样？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这脚都会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对不对？这些情欲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受这些社会影响、公司影响、学校影响，这些世上的人的影响，所以我们脚会要洗啊。脚洗了以后，你这个就会提升你这个在与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这犹大的代表。肉体的在要死透，肉体不死透的话，你怎么讲彼此相爱？所以后面他才这边讲彼此相爱，这就是有点像那个儒家思想、孔孟思想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味道。你这个人修身齐家不弄好，你怎么治国平天下？前面从信心一直到前进的这件事情是讲你个人的，个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要弄好，跟上面的关系要弄好。等到你这个个人的关系弄好了以后，你这个弟兄彼此相爱的关系你才会好，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否则的话，整个教会怎么建造起，你怎么迎接主的再来，这个就很难。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三个坚持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坚持的，你的肉体要不要受对付，你的割礼要不要完全的把它除掉，你肉体愿意死透了那就好。接着他就讲说，你们还要有了这个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就是把基督完全的活出来在你里面，让基督能够让死满有圣灵的表现出基督了。那我们整个合在一起，教会就彰显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活的，所以就不是。所以这边彼得就讲，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的话，你们就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弟兄姐妹，当主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他是来看我们的果子到底有多少，这样子啊，必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果。我想我今天就教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借着这些话，你再一次激励我们，预备我们的自己，好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各种的情形，正如你告诉门徒所说的，门徒问你说你来的预兆是怎样，你都告诉了他们，这些都应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确实知道你要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只有将自己与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好迎接你的再来，不叫你回来的时候看我们是穿着破烂的衣服。主啊，你激励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做聪明的童女，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穿那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来赴你的宴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真的是盼望你早早的回来，是因为这个地上实在是越来越受不了，也是很苦的。主啊，我们只有求你快快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谢谢主，荣耀爱戴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借着我们弟兄，
再把